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进入《生命记》第一大段的第三次的内容，是从九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结束。这里提醒我们，这个摩西在三次的禁食当中，来展现他如何专心依靠神。这样子的态度，这个专靠神这个用词哈，在这一段里面，它会一直不停的出现。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一个形象哈，就像小朋友抱着那个爸爸的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就是黏紧紧的，我其他什么都不要哦。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含义的话，对于这一段他要谈的内容，就会比较能够去体会。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从第九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一直到第十章的十一节，这里面摩西有三次40天的禁食。这40天的禁食，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谈到的那个上山，摩西上山的事情，它有一些的相关性，但是它不是完全对应，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小心注意一下。在这里提到三次禁食。那在出埃及记也有三次的上山，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把它的时间顺序上做一个对照。这三次的禁食，第一次是上山去领法版，然后接下来是在会幕的面前，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会幕，是在摩西自己营外的会幕那个地方，俯伏在神的面前，为着百姓拜金牛犊的事情来认罪。然后呢，第三次是这个百姓的事情处理完了，摩西自己带着法版上山去。那这里的三次禁食，我们去想一想，40天的禁食，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不多见哦。圣经里面记载40天的禁食只有2次，一个就是摩西的三次禁食，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传福音之前。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说啊，摩西有三次禁食40天，所以他就比耶稣还厉害。这个是不一样的对比哈，这里的三次的禁食哈，我想摩西他并非是刻意要40天的禁食的，他大概是顺应当时神给他安排的情况，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要去传福音之前，他先去禁食哈，来求得神的圣灵充满，然后能力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禁食40天的时候，受到魔鬼试探。胜过了试探之后，这个天使来服侍他，他就怎么样，充满圣灵的能力，而能够去传福音。所以这个虽然一样都是禁食40天，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做一个过度的连结。那在这里的摩西三次禁食40天这样子的事件，在这里摩西有什么要讲？不是要跟大家显现说，我摩西很厉害吧？可以禁食40天，而且还3次，你没有办法吗？不是，他不是要讲这个，其实他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禁食，去让百姓们理解，其实吃喝或者说我们的日用的需求，或者是我们肉体的限制，都是可以在依靠神当中来胜过。我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摩西的禁食，这里的三次禁食，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刻意。有意为之的状态，而是顺应当时的需求而被动发生的。所以摩西在这里不是在标榜自己，而是要提醒百姓们，当我们遇到了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亲近神，向神认罪悔改。而且在顺服神的这个带领之下，会有很多超出我们意想之外的恩典跟能力的。我想如果你叫摩西再一次的去做第4次的禁食40天，我看他也不会愿意的啦。因为这挺痛苦的。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外，我们借由这个三次的40天，你算一下，三次的40天就是要4个月，对不对？那你从经文来看，这三次应该是几乎是连接在一起的。至少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一定是连着的。那至于第二次到第三次的禁食，看起来应该也是连着的。所以也就是说，连续哦，摩西几乎是连续120天不吃不喝。 这个哪里是一般正常人能够有的？这个绝对是神额外的恩典。那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见，如果我们用这个去对照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出埃及记当摩西上山去领了法版之后，还有神在跟他讲那个整个在会幕的这些器物的制作，这四十天下来了之后，还要经过八十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过程，然后呢，其实之后没有很久，他们就要把这个会幕支搭起来了，所以其实他们后面真正能够支搭会幕的时间，差不多了不起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这里花掉了一些的时间。好，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对照了之后可以看见的内容。那在这个第十章的十二节开始，他讲完了禁食了之后，他就要告诉百姓的是，其实神要我们去禁食吗？还是要我们去买很多东西送给神吗？还是要我们做什么？神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神要我们的是，我们懂得去依靠神，懂得按照神的吩咐来努力做该做的事，而且懂得把这样的恩典传播给后代子孙，让他们被保守在神的爱中，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这个是在十章的十二节之后一直到十一章的结束的地方所要去呈现的重点。所以三次禁食的这样子的目的是要让百姓意识到，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污秽，专心的依靠神吧。我们来进入圣经的经文的内容，在生命记的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谈到百姓可以得为业，而且是得那个他们原本不敢想象那个高的顶天的这样子的诚意，然后对那个对手是高的长得非常高大的亚纳族的伟人，而神却把他们赶出去，让百姓可以得到成为大国的子民，这样子的状况不是百姓义，而是神的恩典跟神对亚伯兰以撒雅各应许的成就，所以接下来在九章的七节他要继续讲说，因此我们前面就知道是神的恩典了，对不对？要分别为圣，要思念神的恩典，因此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这个就是延续我们上次所讲的思念神的恩典。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么惹神发怒的？我们不但要记得神给我们在过去给我们的恩典，也要去记得过去我们是怎么悖逆得罪神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故意忽略，或者是渐渐的淡化自己过去曾经做的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错事了，哎呀，诚心的认罪悔改，结果久了之后怕丢脸，不敢跟人家讲，久了之后甚至骗自己，说服自己说其实那也没那么严重，那时候我还怎么样，只不过是不小心的啦，没什么啦，这样对吗？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在这里摩西要百姓怎么样？纪念不忘自己是怎么悖逆的，记得自己犯的错误的严重性，后面才不会再犯一样的错。在这里说，从出埃及的那日直到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中间四十年的时间，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于是呢，摩西再次的用西乃山的案例，我们前面在第四章第五章提到西乃山的时候，其实摩西一直都还没有借着西乃山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来责备他们，都是告诉他们说，神亲自讲话你们要记得神给你们的诫命内容是什么。但是到了第九章第十章这里，摩西两度的引用西乃山下他们在拜金牛犊的事件来这个要他们记起过去的悖逆。在这里第八节说，你们在何烈山惹神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那个时候我上山正在领受两块法板，那个是神跟我们立约的板子哦。我是去上去做这么重要的事，其实这个如果按照前面我们读就知道嘛，摩西为什么自己上山去？因为百姓说，哎呀，摩西你去啦，我们不敢再听神讲话，免得我们会死亡，那你去啦，你讲什么我们都要听啊，对不对？ 话讲得很好听，但事实是如此吗？所以在这里，摩西上山四十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在那里领受法版。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地方的上山啊，去领法版，其实这个是已经是摩西再一次上山去了。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4章到32章的内容。这不是摩西第一次上山哦。摩西第一次上山其实是记载在那个这个出埃及记的19章还有这个21章到23章的那个阶段。那这里所讲的再上去领法版那一件事情，那个就已经是摩西第二次上山了。所以第一次的禁食40天，因为他上去领那个法版嘛，神可能也没先跟他讲说，你要带40天的便当上来哦，应该不会嘛。所以在山上就在那里跟神一起在听神讲话，然后记录这个神讲的内容，然后去记忆那个神告诉他哦，约柜要怎么造，然后什么东西要怎么造，什么东西要长什么样式，这一些这个会幕的器物的这些事情，就这样就过了40天。我想在那个过程中摩西可能已经忘了时间感，已经没有时间感了。我想这个我们不要把它解释成这个一些传说故事当中什么天上一天啊地下一年啊这种概念，应该跟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在摩西是进到了西乃山上面那个神的云柱火柱里面去，在那里面当然没有日月嘛，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多久了嘛，但是我想40天他一定也很有感觉，应该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当中他有没有跟神说，神啊，我肚子饿了，给我东西吃。在这地方神给他的恩典就是他不需要去顾念吃饭喝水的事情，这个是超乎我们的物质界能够想象的，人怎么可能40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但是神就让他这样发生啊。当时神在上面给他的两块法版，上面是神用手指头写字的。那这个第41节过了40天，神把这个法版交给他，跟他讲说，你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这一段其实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2章百姓拜金牛犊的这个过程。那其实在那里写得更清楚，在这里他也是大致有写，大部分都有写到，他说这个百姓应着景象啊，为自己铸造了偶像，我要把他们灭绝。结果摩西跟神代求说，不要了，神啊，不要了。那在这里其实在第19节他才提到说自己这个害怕神灭绝百姓，所以替他们祷告。但是如果你去参考出埃及记32章，你就知道神一讲他就赶快跟神求了，他还跟神说，神啊，难道你要让那些埃及人那些外邦人笑话你吗？说你有能力把他们埃及带出来，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迦南吗？其实摩西很懂得神的心意，但是摩西并没有要标榜自己好像很厉害，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讲他听完了神所讲这些话，他很害怕，对不对？所以呢跟神来祈求。那他直接先就跳到他自己所写的他自己的行动，就是16节17节这里，他把那个约板下山的时候把它摔破了，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自己有写。摔破了之后，接下来他来到了会幕的面前，为百姓俯伏40昼夜。这个也是第二次的禁食40天，这一次不是在山上哦。如果你去参考出埃及记的32章到33章，他在哪里？他应该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面前在哪里？云火柱，应该是摩西自己营外的那个帐幕。那个34章有特别写到营外有一个帐幕是摩西自己的会幕，那神的那个云火柱也会去那个地方。所以确切的地殿在哪里？不是在山上，所以这一次他的禁食不在山上。那这一次他是为百姓俯伏40昼夜，你想一想，神会跟他说，好，那你在我的面前趴40天我就原谅他们吗？不会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被动非计划性的，因为他很急，他觉得说糟糕了，神要剿灭百姓怎么办？所以他去趴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直到40天神才答应他。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体会那个摩西在这里他的这个禁食通常都是被动性的。那当这个 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有特别交代，神对亚伦是很生气的。好，那还有呢，二十二节在这里哈，摩西有点想到，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吗？这位神呢，你们在哪里？在塔贝拉那个玛撒基伯罗哈塔瓦，还有呢加迪斯巴尼亚，有没有？你们是不是一直都在得罪神？所以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要打一个挂符哈，把它要你可以把它挂符起来哈。他这个不是在主轴线上，这个是摩西岔出去了，他就想到除了这件事，不是只有这件呢，你们还有好几件呢，对不对？常常这样子啊。然后继续二十五节，他回到了这个事件。当他在神的面前哦，俯伏四十昼夜之后呢，神答应他了。哦，在二十六节，他这里去描述说，我那个四十昼夜在跟神讲什么？神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啊，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从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呢。求你纪念你的仆人这个亚伯兰、以撒、雅各，不要追念这个百姓的顽梗悖逆罪过嘛。那个纪念跟后面的那个想念不太一样，这个纪念哈、哦，就是记得，但是后面的想念就是转向，就是。他知道神是看在亚伯兰、以撒、雅各的份上，而拜托神，神啊，你就不要转过来看见百姓的罪恶嘛，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向上的一个表达。他说、哦、免得到时候啊，别人嘲笑你说、哦、哎呀，耶和华可以把百姓领出来，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杀掉他们。哎，这个摩西哈、哦，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好像有点在情勒神哈、哦，其实也不是啦，这个是在这个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哦，毕竟啊，那个、人是没有办法对神有什么样的勒索的嘛哈、哦，所以在这里他是按照神的想法，揣摩神的心意，然后呢，跟神来祷告祈求。那第十章，这里是他第三次的进食，前面这个第二个四十天在会幕的面前。这个神答应他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参考出埃及记的这个三十三章结束，神答应他了嘛，对不对？那三十四章的时候呢，神、哦、要他做一个动作。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哦、这个我们在之前出埃及记也有谈到这个。摩西把前面那个神所预备好刻制的法板摔碎了，在意义上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要表达的是百姓毁了神跟人的约定，没有错啦，所以神也没骂他嘛。但是神有叫你摔吗？没有啊。所以摩西这个在得到了神的这种回馈之后，神竟然这样要求他，神说：“哎、欸，你哦自己找两块石板，然后用一个木柜装着带上来哈。”所以这一次哈、哦，摩西不是空手上山。之前摩西空手上山，然后神赐法板他带下来，这一次是他要自己带找好的石板上山去，让神在上面刻字。难道？你认为西乃山上神没有办法再变出另外两块石板来吗？当然不是啊，神就是要让摩西、哦、去体会一下、哦、这个不需要，你为什么需要摔呢？对不对？那是神的事啊，那个是神的工作啊，对不对？那你既然把它给摔了，所以你就得付出一些的代价。所以摩西背着这两块自己找好的石板，在这个木夹子当中带上去的时候，我想在那个过程中，摩西应该也有一些的体悟吧。那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当他上到了耶和华那里的时候，他看见了耶和华的背面，对不对？然后呢，他跟神一起来宣告神的名。哦、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是得到安慰的。哦、虽然他也付出了劳苦，为自己所做的一点点的一些失误来付出了代价，但在这个地方神跟他的关系这的何等的亲密。那第四节，十章第四节写道，那神再一次的、哦、依照先前所写的，在这两块板子上，这个用手指头写了这个十诫，然后让我带下去、啊、那个十诫那个板子现在就在你们的那个约柜里面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有证据的、哦、他在讲这个是有证据的。那再来、哦、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第六节，第十章的第六节一直到这个第九节这里，你也要用一个挂符把它挂上来。在这里摩西也是有点岔题，他突然想到说，哎呀，讲到那个亚伦有没有，之前神这样子那个对亚伦很发怒，对不对？因为金牛犊的事件啊，所以你看亚伦还不是已经死在在这个摩西拉那个地方了嘛，已经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借由亚伦的死去提醒百姓们，对不对？那个我们曾经所经历过往的那一些悖逆的事情，不是说亚伦死了，哎呀，人死了就不要再去谈他的过往了啦，不是这样的，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所以呢，在这里提醒说，亚伦也是这件事情的见证。那在第十节他岔题完了亚伦之后，又再回来。那第十节说，哎呀，我这一次又在山上住了40天，然后神又答应我一次，不把你们灭绝了。那所以在这里啊，第三次的40天应该也不是计划的啊，对不对？应该也是这个神说你就上来就对了。所以他只有带板子，应该没有手可以再提便当了啦。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大概知道，这三次的40天他都有一点被迫被动未计划的情况之下发生的。那提这个的内容，其实他要去展现的含义是从10章12节，他在这里说，以色列啊，你们想一下嘛，耶和华向你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很简单啊，就是要你敬畏神，遵守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啊，这些可以让你们得福气，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他提醒百姓们，神爱我们，神爱列祖，所以把我们拣选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不要遵守神的命令吗？我们要懂得敬畏神啊，这是神要的第一个。再来第二个，神要什么？第十六节，所以啊，你们要将心中的污秽除掉，心中的污秽除掉。好，在这里啊，我想我们要去思想，不是表面上我没有做事，我没有做坏事，这样就好了。心中的污秽要除掉。其实心中的污秽这个观点后来在耶利米书他用了另外一个翻译方式，叫做什么？你们的心要受隔离，就是要把这个污秽的东西拿掉的意思。那所以在这里啊，他提醒百姓不要再应着景象啦，神是大有能力的，是至大的神，是 万主之主啊。再来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以貌取人，不要收受贿赂，因为神是会为孤儿寡妇伸冤，怜爱寄居的，是他衣食的。所以你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也曾经在埃及当过奴仆，对不对？所以啊，你要怎么样？敬畏神，侍奉神，专靠神，这样就好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神要什么，神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敬畏神，爱神，再来呢，你要除去你的心里的污秽，再来呢，你要怜爱别人，这就是神要我们所行的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听起来啊，好像耳熟耳熟的？当然啊，因为这个在弥迦书6章8节，我们很常背的经文嘛，对不对？这个以色列啊，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行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对不对？所以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后来的弥迦先知应该也是从这一段里面去做了一些的字眼上面的这个整理，让他用更精炼的文字去表达这一段内容。其实内容都是要去表达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第十章的这个20节，在这里他说，你要敬畏神，侍奉神，专靠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要赞美神。在这里就是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有回应对神的这些爱和这个拣选，你必须要有回应。所以呢，你就是要这样子专心的来靠着神。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第十一章第一节他继续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守他的吩咐诫命律例典章这些东西。那接下来第二节他告诉你，其实 我现你要知道，我不是跟你们的孩子在讲话，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过神有这一些的行动，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上一讲里面也有谈到的这个传承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回应神的这个对我们所要的事情的时候，除了第一个你要懂得敬拜神之外，接下来还有两件事情也是我们要回应着去做的事情。在这里他开始提到儿女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先提，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怎么样行神迹奇事，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处理一些得罪神的人事物。因为在这里提到大丹亚比兰的事件，这件事情很多当场在当时还有很多人活着看过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应该是记忆深刻的。哎呦，我们不能够像那一些人一样，心中存着这种贪欲，想要夺权，或者是这个攻击摩西亚伦，宣泄自己的不满等等这一些负面情绪，这个都是不应该有的。你应该要专心敬拜神。好，那接下来第八节，他说啊。在这个敬拜神 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守神的诫命，要进去得地为业，要去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地啊。前面我们就有提到了，百姓为什么要在旷野面绕40年？因为不敢按照神的应许去得地嘛，对不对？而经过了38年后，今天在这里，摩西提醒他们，这块地你们要壮胆。第八节，要壮胆去得这块地，你们要守我的诫命之后呢，勇敢的去得地为业啊，这个才是你回应神的行动啊。我们说我们很爱神啊，但是我们都不敢出去传福音，甚至我们不敢去关心软弱弟兄姐妹，这样对吗？你要壮胆，这个是神赐我们的得业地，勇敢的去得地为业，传福音，得到更多的得救的人，关怀软弱的，让更多人回到神的恩典中，这就是得地为业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讲得地为业。其实他说这块地不是像人家那个埃及那么的自然哦，那个水每年泛滥都不用浇水，没，不是这样，是你必须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个第十节的下半句说，你在那里要去撒种，还要用脚浇灌。什么叫用脚浇灌？你要去抬水啊。以色列地虽然是富饶，但是并不是雨水很多，所以他们要花很多的力量去做 水的这一种这个取得跟这个浇灌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他提醒，得到那一块地为业的时候，那个地方有山有谷有雨水没有错哦，而且神会眷顾你们哦。从岁首直到年终，但是你要付出你的努力啊，认真的去这个得地，然后在那个地方认真的耕耘啊，这个是我们在面对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所谓的我们专靠神的时候应当要有的行动。再来第13节这里说，如果我们是留心的听神的诫命而爱神的话，神自然会降下雨水。所以在这里告诉你，那个迦南地是有雨水没有错，但是你要听神的话，神才会按时降雨给你啊。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神就不要降雨就好啦，看你有多厉害，看你有多会耕种，看你有多会找水，对不对？当这个雨水正常降下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收获五谷新酒油，还有呢可以吃得饱足，田野呢也有这个草可以生长起来给牲畜吃。所以16节，谨慎哦，不要心中受迷惑偏斜而离开了，去侍奉别的神。前面告诉你你要敬畏神，对不对？在第10章第12节，对不对？在这里告诉你，你不要跑去拜别的神哦，你跑去拜别的神哦，神就把天塞起来，不下雨了，看你怎么办，你就会速速的灭亡。好，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回应这个第6章一开始我们在讲宗教教育的这个概念，这个时候就是要传承信仰。所以11章18节，你们要将我这个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屋顶的房屋的门框上，并这个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的多。哦，所以在这里第三个回应神的恩典的动作，就是怎么样将这个道理，将这样的恩典，将这样的悖逆的事情怎么样传给子女们，让他们永远记得神的恩典，永远记得祖先曾经的悖逆，而借此保守在神的爱中。所以在这个第二十二节之后，哦，神告诉他们诫命我现在都跟你们讲了，也告诉你们，哦，要行神的道，啊，这个专靠神，这个才是爱神。 更多更强的国民的地你们都已经得到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将来还不止现在得到这些啊，你们还要怎么样，从旷野黎巴嫩到伯拉大河，还有直到西海，这都是你们的境地啊。这就是神原本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环境，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之间，哦，那神会让你们站立得住，别人在你面前站不住啊，只要你们愿意依靠神的话。二十六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咒诅祝福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就必蒙福。这一段哈，论到咒诅与祝福，这个讲到了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哈，这些事情哈，这个我们后面在生命记的这个二十七章的地方还会再提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稍微的省略一下。这里简单就是说，当将来进到了这个得地为业的地方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去将耶和华的律法，哦，把它好好的遵行之外，还要怎么样做一些刻意的纪念的动作，让百姓们都能够明白道理。所以要在那个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将这个祝福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上将咒诅的话成名，哦，这个我们后来就会看到生命记二十七章再一次的明确的吩咐，一直到后来的约书亚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这一讲的内容里面，这是第一个大段落的最后一次的内容，他用三次的禁食，那个所传承的那个神的圣约，来提醒百姓，这么慎重的事情，当年你们悖逆神，而这个我用三个四十天的禁食，哦，来跟神恳求，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在这过程中神总算愿意怜悯你们，所以你们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恩典，要继续的保守自己在这个神的爱中，要懂得紧紧的黏住神，除掉自己的污秽，要懂得怜悯人，要懂得得地为业，要懂得怎么样传承给子孙。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慈爱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要专心的依靠神。当我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啦，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要觉得算了啦，当作忘记啦，忘记啦，没事啦，没事啦。这个我们不要太介意啦，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必须要很把这一些做的不好的事情记住，然后呢，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再犯。神会愿意再给我们机会，会继续的爱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让我们懂得专心依靠神，紧紧的抱住主耶稣的大腿。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的看顾，让我们在这个屡次的悖逆当中，还怜悯我们，有机会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虽然也常常像选民一样无端的来挑衅神的恩典，这个随随便便的就悖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无知，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求你能够赦免饶恕我们先时所犯的罪过，求你让我们有勇气有智慧，能够转回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如同摩西一样，愿意为着别人的过错来真心的祈求神，因着我们对别人的怜爱，也让别人怜爱我们，更重要的是 因着我们宽恕别人的罪过，而主耶稣基督，你愿意宽恕我们的罪过。主啊，我们在圣经的故事当中，在摩西的教训里面，我们愿意深切的去思想我们自己的各项言行举止，愿意成为一个符合神期待的人，愿意行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会勇敢来开拓福音的疆土，我们会认真的将这美好的真理传承给我们的子孙，让你的这个慈爱跟公义在我们当中传颂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在结束今天的这聚会之前，向你献上这样的祷告，求你能够悦纳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很爱耶稣，很爱耶稣，第一次爱怜悯让我深深感动，全能的主，力量的主，我需要你帮助，快伸出你的手牵着我